照明帮我们祷告还是什么？
那我们去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在创造之初就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当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弯曲的世界，生活在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我们也确实常时不时的会落入仇敌的陷阱，舍弃这本应丰富的生命，但去追求一切空虚的东西，来占满我们占领着我们的内心。主啊，就求你与我们同在，握着你国度的圆度，就求你赐福我们今天的讨论，就求你赐给我们够用的智慧，保持我们接下来的讨论。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恩主耶稣的名而求。
一会我们就直接开始是吗？
对，
好
啊，不需要什么仪式吧？
领个圣餐。我来 share 一下屏幕。
我那个永明弟兄有没有？我稍微 before you started just 因为上星期我们讲过，说是要李辉弟兄 push 我们 think about something app。有没有给人给你 send a note 呀？
好像没有。
OK。
对。
我就想，我一直在为这个事情在祷告，所以我就想大概的 share 几分钟 ，Is that OK？ 你会？可以 take five minutes at the beginning。
我没有任何问题。
Is that OK， 永明？
没问题，没问题。
OK。我想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在这个星期在这个事情上的祷告哈，因为我非常 enjoy 跟大家在这个学习 group 里一起学习。说实话，这个做这个 app 这个 idea 是16年我就有了。我记得当时因为李辉那个时候我住在 Rochester， 他每年都会去一次那个大瀑布聚会，我就跟他提过。OK， 其实当时他就把他枪毙了。他当时就是说，当时我都记不得了。我当时 propose 的是个叫 spiritual intelligence， 然后我说我们可以做这个 app 呀。然后他当时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是不是 from God to God for God？ 我记得很清楚，他丢了一句个 comments。后来呢，我就没有仔细。其实说实话，我有很多次我都想过做这个事情。我这个人呢，可能我以前跟你们分享过，我这个人是个特别勤快的人。就是很喜欢做事情，但是呢，神也在这个事情上给了我很多的教训。一的呢就是 burned out， 然后再就是然后就是遍体鳞伤。第二个呢就是基本上就是烂尾工程。OK， 所以呢，我在这个事情上，我现在就是说我一直在还在寻求，我寻求的，我跟神祷告，如果在这个环境，我们在学这本书，如果大家确实。圣灵不会只感动一个人的 ，OK， 如果大家，所以我在寻求神给我 sign，OK，、okay? 如果大家真的是有负担，我们可以一起做。如果就是如果大家都很忙，我们不一定要 rush，OK，、okay? 这个这是我多年来知道的，就是做任何一个事情之前，我自己。也在这个星期也在寻求，就是说我的 list 我也很满，要事情要做的事情，我就跟神讲 ，Where should I cross out say no in order to do this？ 神还没有给我一个清楚的答案，所以我也就是想呢，我们一起为这个事情祷告吧，好不好？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讨论这个问题，文化的问题特别特别的重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我们能够做起来，我也看了很多像永明他们做的，这个 YouTube 啊，还有，这个华牧做的这个 YouTube 那个邓祝牧师做的 YouTube， 我一直都在跟，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在这个 big picture 里头，到底会这个东西会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啊？我也是在寻求神， 所以 我给大家的就是说、我们一起来寻求，既然我们是这个 group， 所以既然李辉弟兄把它 brought it up， 因为我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事情如果 被别人提醒了我三次以上，我就要 seriously thinking about it。 OK， 所以就是说、我们还就是一起寻求这个事情，我们不要 rush， 然后如果大家都很忙，我也知道大家都很忙，然后就是说怎么来、看神怎么样带领我们到底怎么做这个 app。 然后我想如果大家如果在讨论的过程中呢，真的有好的 idea 或者是你的得着，哪怕就是、我都记了笔记，我都有笔记，如果大家能够、愿意 share 的话，跟当天的 speaker share 一下、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子 build up 一些 material。 OK、好不好，我就是大概的分享这一点。
好的，谢谢孙彤。那个，反正我是，如果大家今天还是我，如果大家啊、我们今天学完有材料的话，可以发给我，或者直接其实发给李辉就可以。
我加几句，我刚才听孙彤姐妹这么讲，我可能意识到说，我记得可能我有一。是不是第一次我不记得了，但有一次对话是你特别提到这个，你提到那是 Joe Darling 吧，他从一个人心理内心需要的角度有一个 app。 我想我当时的 comment 可能是关于这个他的这个 app 的 contents 可能没有进到、信仰和这个人属灵深层的层面这样。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那一点要注意这样的。那我觉得可能有一个方面就是说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是说我现在对用一个 app 来影响我的生活这个方面我还不是很习惯，就是不知道怎么做这样。当然这个 app 影响我生活有很多方面嘛，你比方说我们出去开车 you know, 用叫什么来着 Google Map、这也是个 app 吧，然后等等等等，然后用某种 app 在影响我们的生活，不知道大家可能所以特别是这种所谓的属灵生活的影响啊、是读圣经，用 app 读圣经，还我到现在还是捧着一本这个捧着一本纸质的圣经读、比较习惯，因为想写点东西啊 highlight 一下啊什么的啊、我会一直有 notebook 在旁边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有就是如果某种形式的例子这样的或许会更促进大家对这个感兴趣，特别包括我自己在内，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个代沟的问题吧，就是说我不见得在用 app 在影响在很深的影响我的生活，或者比较多，或者我没有 recognize。那在这种 regular 属灵操练上或者生活操练上能够用 app 来影响我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去 explore 的一个方式了这样。我有没有讲清楚？
我就借着那个李辉讲的，我想问大家一下，你们的智能手机有几屏？就是比如说你们通常就是一个屏幕是显示很多 app， 然后一刷是另外一个屏幕，你们有几屏？
两个。
我想知道。
他有两个。
两个是吧？李辉是两个 ，OK。
有
没有人超过？有没有人超过两个的？
那个都是 almost 都是 Apple。
对，向荣有几个？一个 ，OK。
我有四个。我有
谁有四个？
我有四个。
OK， 四个 OK。
哦，你是说所有的 apps 还是在那个在 desktop 上的？
这里的
不是，就是在手机上。你比如说我那，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我的意思是说我常用的只有一个，我一般最常用的才放在最上面嘛，其他的我要进到我的总所有的 app 里面，有一些不常用的，总共有三瓶，然后就一瓶，
总共有三瓶 ，OK，
总共有三瓶，只有一瓶在上面。
OK， 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观察，这个没有很多这个 data 哈，就我观察，如果 app 影响我们或者我们用的比较多的话，至少三瓶以上。我看到过很多人，三到七瓶都有，就刷刷刷刷刷，他能迅速的找到这个。那我是，try my best keep 成两瓶。如果超过两瓶，我就会找一些我不常用的删掉，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弄很多瓶然后去用。但是，对于很多人，不一定是年轻人，甚至我，比如说我们这个年纪或者在年长一些，他们有的可能会比较多，那可能就用的比较多了。两瓶我觉得我发现好像是一个大家可能还是一个 balance 的用手机，然后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时间包括读圣经啊什么的，可能就没有在用手机这个只是一个观察，你们也可以观察一下身边的人。反正我看到的很多年轻人七八瓶的都有，六七瓶刷刷刷刷刷能迅速找到一个东西，而他的生活深深的被这个手机 app 给 reshape。 OK， 那不知道大家对李辉讲的还有孙彤姊妹讲的有没有反馈，如果没有我们就开始。好，那我就开始我已经分享了我的屏幕，就开始把我读这三章的一个总结，然后有书中的内容，也有我的一些思考，我的一些经历。那我想还是我先简单的分享一下，然后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讨论。这三章其实是跟之前的是连着的，它都是比较实际生活当中比较普遍的一些例子。那第十三章是讲到成瘾的问题，第十四章是讲到娱乐，然后呢十五章是讲到那个种族问题，种族张力。在第十三章里面呢，这里面这个成瘾问题它主要讲到的是 drug 还有 alcohol， 就是毒品还有喝酒这些方面，它有一些 culture line。我觉得关于越是具体的，其实我们华人文化跟就是这种美国人跟他们之间有一些相同的，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 culture line 呢，我就不去重复了，大家都读了。我就想加一条，其实喝酒，我发现喝酒这件事在华人文化当中好像或许我没有接触过那种很多成瘾的，但是似乎好像大家普遍把这个当成一种文化现象，因为中国这种酒的品牌就太多了，各地都有各地的酒，然后还有很多十大名酒。多少认为你喝点酒其实没有，好像似乎没有家庭就觉得这个是一个会成瘾甚至会带来很多的问题。但是我后来来到美国以后发现，实际上在美国喝酒成瘾是一个很重的问题，甚至他们有很多这样的戒酒班，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戒酒。那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呢，华人有一个比较，似乎有一些比较独特的一个文化，觉得喝酒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文化现象，但实际上它的确是有成瘾的这方面的因素。在这本书里面呢，这是我摘录它里面的一句原话，他说圣经就从来没有谴责过喝酒，但是它主要谴责的是这个醉酒。那恰好呢，关于这个问题，我记得去年有一次跟一个我们团契离开，后来回国内发展，他发展的非常好，然后现在又他又回到加拿大他跟我，他其实就是在学术圈，但是他其实接触很多的这种搞学术的呀，包括政府官员，这是他告诉我的一个经历。他就是说因为有很多这样喝酒的场合， 非常非常多，可以说一周就是好多天，有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去离开这个环境。那他的一个分享呢，他就说圣经的确是讲到不能醉酒，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醉与不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切身经历啊，我是有。实际上你不太没有那么一个直接的界限，就是说过了那儿就醉了。就很多时候你喝了第一口，它其实就已经开始在影响你的中枢神经，在影响我们的大脑。所以他在很多次这样的场合当中，他就总结出一个，他说其实喝完以后多多少少，它其实从你开始一喝就有影响，并且他说喝完酒以后说的绝大多数的话都是不得体的，有时候甚至是后悔的。所以我想对圣经这句话，我觉得圣经我们可以找到那个原话，应该是在诗篇啊哪里，实际上对于每个人醉酒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可能有的人他就是一喝就醉，有的人好像觉得海量永远喝不醉，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们越了解这种真实的例子，会发现喝酒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影响很深的。那这是我想讲到一个实际的例子。那就从这个酒这里呢，我就想在后来我就有一些多的思考，就是关于这个 addiction 它到底后面意味着什么。书中讲到，他说我刚才这个写的是 drinking that's our culture， 那个书里讲的就说 empty， 说这个是现代的 culture， 就是很多人觉得空虚。我这里列了一本书，这个是 Mike Bickle 他写的一本书，就是也有英文也有中文，是我们很多人都看过，它叫做《人心中的七种渴慕》。那在这本书里呢， Mike Bickle 他就讲到，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在被神造的这个过程中里面都会有那么一都会有这种普遍的这些 desire， 这些 desire 其实它深深就不管我们信不信主，不管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其实我们里面心的深层都会有这样的期待，有这样的渴慕。如果这些没有被满足，那就会形成这个我们现在读这本书里他讲到的 substitute saver， 就是去找其他的东西来满足。那这七种渴慕呢，就是这里有列出来，就是我就不去读了。他说这些其实是人心中有共性的，神放在我们里面的这些东西没有办法被满足的话，人就会去寻找那个 substitute saver， 那个假的神，就我们上次讲到的Timothy Keller 那本书，就是有很多的假神。那在这里呢，这一章里面讲到的是毒品、烟酒，实际上我发现任何东西都有可能上瘾，很多中性的东西都有可能上瘾。比如说我们中间就是我带的年轻人中间有的人打篮球，你们觉得打篮球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不对？对，那个锻炼身体，你知道，并且是中性的，实际上更多人把它认为是一种好的，但是那个也会上瘾。也就是说篮球占据他生活，他每天想的做的占据他非常多的这个空间。那我觉得我们看是我或许对我们中间不一定存在上瘾的这个现象啊，但是我就发现很有意思，就是当你去问孩子的话在他们眼中我们其实什么是重要的，我就发现看得会更加清楚。然后我有一次跟我女儿，我说你觉得对爸爸来说什么是重要的，她这个说手机啊，肯定是手机啊。我说为什么，她说你这个大意识就是你反正什么时候都看到你在拿着手机。我说有的时候爸爸是比如说在也在 work 呀，或者说，然后他说 whatever， 就也就是说在孩子眼中其实看到的是最直接的。那后来我就意识到不管我是不是把它定义成上瘾，实际上它对我影响非常非常的深。那大家如果身边有小孩的话也可以去问一下，在他们眼中实际上什么其实是对我们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那这个是我后面还会有一些的讨论，那关于这个成瘾的现象。第 第十四章呢是讲到 entertainment， 那我直接就把它翻译成娱乐至死，因为这是一本最开始是1985年叫做 Neil Postman 这个人他写的一本书，实际上在2016年他有再版，就叫做其实在华人圈里头是比较有名的，叫娱乐至死，他就把它翻译成这个。那首先看这章的 culture line， 他就是说这个 entertainment 这件事情更多的人以为就是其实它是一种休闲的方式，并且他说这个 media 这些很多的娱乐的媒介都是中性的。那我对这一块也比较多关注，也感受特别深，这个绝对是 culture line， 这两个绝对是非常非常并且深深的影响着下一代的年轻人。那在这个就是这个 Neil Postman 他写的这本书里面，他就说是你看他最开始是1985年，那我记得1985年那时候在中国至少在我家那边没什么娱乐方式，还但是实际上过去这么30多年，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的娱乐生活其实基本上无死角的 cover 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你到任何地方都会有这种 entertainment 这个媒介。那他在这本书里头其实说这个娱乐它最后会让你失去思考的能力，然后很多时候其实你就 take it， 然后你觉得这个其实跟我们讲到的那些影响我们这个文化的什么都是相关的哈。那我发现实际上这个娱乐对在中国就是中国大陆和在美国它的影响还有一些差别，我就不想展开说了，我有这样的一些实例。那我们可能生活在美国更多的受美国影响的多一些，但实际上对于留学生来说他们是受到这种中国娱乐文化和美国娱乐文化这种双重的冲击，所以实际上这个是一个这个跟上一章是联系很深的，就是它会造成一个上瘾，甚至会深深的影响我们这个。那这个我想展开来说一下关于第二个那个 culture line， 他说没有娱乐是中性的，实际上没有娱乐是中性的，任何的娱乐活动形式它其实都是带有一个观点，一个世界观，一个价值观都在里面有所体现。你仔细去观察，比如说国内有一个那个节目叫做非诚勿扰，就是找工作的节目，我估计我们很多人都看过，就在那个节目我之前我也挺喜欢看，因为就觉得挺想看看这些boss 啊还有找工作的人这些表现。那后来呢他就衍生出一个节目，就是那些非就是里面那些 boss 那些老板们他们下农村去体验生活，你们觉得这是不是听起来是一个很好的，但是如果你去看一两集的话你会发现里面就是非常强烈的这种就是告诉你什么是成功，成功就是有钱，然后有钱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这其实是在现在在我觉得在中国大陆已经大家已经就是潜移默化就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他这里面其实在传递一个观点，虽然他这个利益好像是说啊下农村体验生活，其实你完全感受不到那点，完全感受到的是一种赤裸裸的物欲在这个节目中体现。那这是一个例子。我想这个娱乐活动比如说我们常看的综艺音乐好莱坞的电影 NBA 然后包括现在这个抖音我其实在这几年里面给我们教会的这些年轻人做过几次专题讲座，就是这个娱乐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这里简单的提一下，它对应该说对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深刻的，甚至有时候超过我们的这个想象。比如说在好莱坞的电影当中还有这种音乐当中，其实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象征和符号，这就是在这些象征和符号里头，就是我们如果你不去警醒的话，你就把它以为是一种简单的文化现象或者流行，就这东西是流行，但是它后面带有很深的意义。比如说如果你仔细去看在好莱坞的流行文化中，它经常会出现那个美国那个一美元后面那个叫做全视之眼 All Seeing Eyes， 就是一个金字塔中间有一个眼非常非常多。 啊，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然后包括这种性别混淆，它在里面非常非常多，甚至有时候它是一种象征性的意义。然后你可能你觉得那个符号，比如说，嗯，有人说他们经常做这样的动作，就觉得是流行。那其实有相当多的基督徒认为这个是拜撒旦的一种符号。你知道能看到我这个手势吗？就这样，你去看那个娱乐圈经常做这个手势，就这样。OK。所以其实有很多的证据，我今天就没有，因为我之前是给那个年轻人们做过几次专题的这个讲座。然后呢，如果我们不去警醒，其实你就会把它觉得是一个啊，仅仅是一个流行，是个文化现象。然后它在潜移默化的改变我们的审美啊、喜好、世界观。关于流行音乐，这个其实是啊，对人影响最深刻的一个，嗯。比如说周杰伦，从我读高中的时候就在火，今天还在火，今天00后还在听周杰伦的歌，那大家觉得他这个人对我们没有影响吗？他的影响甚至超过某些国家元首。那在这个流行音乐里面呢，我这里列了几节经文哈，就是在以西结书28章13节，实际这里很多基督徒有认为。最开始撒旦在堕落之前，就是他是敬拜的，他是一个敬拜的天使，也就是说音乐最开始是神创造出来的，就是用来敬拜神。那在以赛亚书那里讲到，就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所以后来当他堕落了以后，其实音乐这个媒介也就被twist了，有很多的这个也就被冒用了。那在撒母耳记上16章23节，这里就是一个实例，就当大卫弹琴的时候，然后扫罗身上的这个恶魔就被赶走了。所以音乐它是有能力的，音乐是带着能力的，就是实际上一首歌它的旋律，就它的 melody， 它的歌词的内容，还有它的那个节奏，每一就是这三块每一个都在都可以影响我们。他的歌词，我在出国之前，当时我有一首非常喜欢的歌。那后来我来到美国，因为好久不唱了，有一次，哎，我忽然想起那首歌来了，我就又去上网一搜，然后那个歌词我仔细一看，哇，大吃一惊。当时觉得全世界上最好听的一首歌，其实它里面那个歌词啊，内容充满了这个很多就是这种不属神的，甚至亵渎神的这样的内容。所以你看这个，当如果不警醒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就 take it， 你就把那个就接受了。这里我想提两个，就是一个叫 subliminal， 那中文它把它翻译成潜意识，然后另外一个呢叫 backward masking，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咨询这种专业人士。这个是有人做过的研究，他就是说在制作音乐的过程中经常会用到的两种音乐技术，第一个就是一个潜意识。这里有一个例子，就是大概几十年前吧，20-30年前吧，当时 Coca-Cola 他做过一个，他就利用这个 subliminal 做了一个广告，就是在那个广告当中你看到的一直就是正常的一个广告的内容，但是他每隔多少帧他会往里面放一个 Coca-Cola 那个瓶子的一个广告，一个瓶子的一帧，然后呢整个就是这么一个广告，就是如果你正常速度播放，你是看不到那个可口可乐的瓶子的。那后来他们做了调研，就当人们看了那个广告以后，有相当一部分人就觉得自己很渴，然后就想喝，就说而且想喝可乐。那这是其中一个例子。那在利用这两种技术，我在右边列了两个例子，但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例子。这是两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他使用这种音乐的技术，然后最后把这种不属神或者抵挡神的内容放在里面。这是为什么尤其是如果大家有了解，你去看那些年轻人听重金属的，就是那个重金属摇滚的，很少有很阳光的孩子，基本上都是非常的阴暗，有的时候是。其实就是说他这个音乐的内容形式节奏，这个会深深的影响人。 我这里有非常多的例子，因为我在这方面这几年就做过不少的，很感兴趣吧，也很有负担。我就觉得这个音乐对年轻人的影响其实是非常非常啊，你再怎么强调它的重要性也不为过，因为现在年轻人都是听音乐，流行音乐，所以在这个时候如何分辨就非常的重要。我觉得这个或许对我们这里的这群人啊没有太多的影响，但是对这个 next generation 有非常大的影响。那这里我就是想啊多强调一些，嗯。这是第14章，那我想在这一章里面就是这两个 cultural line， 第一个是 it's entertainment， 第二个 the media is neutral， 这是 total line， 并且它的影响非常的深刻。那这是我想 make the point。在第15章呢，它主要是讲的一个种族的一个张力，这里有几个 cultural line。那我想关于这个最近就太明显了，就是几个月之前那个 George Floyd 他的死，那现在到美国到今天还没有停。我不管大家对这个持有什么观点哈，我们今天不是去谈这个。那我其实主要是想就着我们华人在这件事情上，那我就比较关注，我就发现实际上在种族问题这件事情上，华二代或者 ABC 是最难的。实际上对于 ABC 来说，他跟我们是两种人，虽然他们是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实际上大家去想一想，绝大部分我们的这种思维方式啊，生活习惯啊，是中国人，因为我们被 shape 了这么多年然后才来到美国。但是对于 ABC 来说，他更多的他的身份认同是一个美国人，虽然他长着一副华人的面孔，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跟他是很不同的。讲到这个种族问题，比如说这个歧视黑人这件事情，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看法和你会发现跟 ABC 之间非常容易有完全相反的两个观点，因为他是美国人，我们是中国人。我觉得这个认同其实是要先要知道这个认同，然后再去看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容易一些。那我想这个微信公众号啊什么的，最近就是关于这个有太多了解，我就注意到一个，在这个就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啊，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深刻的这样的鸿沟，所以大家这件事情没法谈在一起，并且即便是在教会当中也是这样。那这个问题怎么办？那我们讲传承，那怎么传承？首先在这个问题上你就没法传承了，就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观念。我知道好几位很爱主的这个年轻人，甚至我喜欢的这种 worship leader， 当这个事情出来以后都在那个什么 ins 上 post 那个 BLM 之类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教会中讲的是一套，但当面对实际问题的时候，实际它是非常复杂的，因为种族这个问题在美国本身就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华人华二代他们心里面有这个挣扎。我希望就是我们中间做父母的，我们要认识到这点，或者要提前预备这个，迟早会遇到这个问题。然后第二个呢，我当时我就觉得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一篇微信文章，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关注比较多的年轻人吧，我估计也就20来岁，在美国读书。那在他那篇文章当中呢，他最后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中间引用的这个，他说与其说是洗脑，不如说是唤醒了一种与生俱来的悲悯感和正义感。所以他基本持这个观点，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带着使命感，带着正义感和带着悲天悯人这样一种的情感来去抗争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简单的觉得啊，这年轻人都被洗脑了或者怎么样，他们是带着使命感再去抗争的。包括美国的这些年轻人们在大街上天天打砸抢，这些人他们但不排除有这种就是这样的坏人哈，但是很多人他们是带着使命感再去抗争的。那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了，那群人他们难道也是坏人吗？所以说我觉得关于种族这个问题，这个其实我没有答案，但是我们真的可能需要 求神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来处理，跟知道怎么我们两代人之间来讨论这些事情。书中有一些，它有一些 next steps， 但是我个人觉得它更多的是针对这种美国人写的。那对于我们这个华人群体，或许我们有一点不一样的情形。然后呢，就是像现在美国的大学，他就天天讲 critical thinking。那实际上你会发现，在这个大学当中教出来的 critical thinking， 跟我们在安提阿学习当中，我们认为的这个所谓的 critical thinking， 带着问题生活，它其实是两件事情。大学当中教的 critical thinking， 跟我们安提阿的苏格拉底式的带着问题生活是两件事情。所以说带着问题生活，我因为安提阿我大概也学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有智慧，就真的可以让你有这种现实的判断力。但是大学当中的 critical thinking 实际上还是在一个洗脑模式当中。所以这个只是在我们中间说，如果遇到个年轻人，我绝对不敢说这样的话。这个就因为他是挺复杂的，他们不觉得是这样的。那关于这个种族问题呢，我就这里正好这个星期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有一次听一个牧师的讲道，那他就讲到神的国这件事情。在路加福音这里讲到，他说神的国，人们说在这里在那里，其实耶稣说是在人的心里。他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谈到种族问题，其实种族问题只是说在美国它变成一个很复杂很大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问题实际上哪里都有。中国人常常称印度人阿三，这实际上就是种族问题。并且中国人不同省之间对某些省之间的这样的称呼，这实际也就是也是种族问题，但只是说不是另外一个表现形式而已。那实际上我听到那位牧师他讲到的，就是说讲到神的国有没有神的国，就是如果简单的去说，就是耶稣基督掌权的这些领域掌权。如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整个思想都被耶稣基督掌权，那神的国就在我们身上。但实际上大家会发现，我们很多尤其是面对现实问题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不是神的国在掌权，而是还是在我们的背景啊，我们的这个文化啊，这些问题这些方面在掌权。那这个就让我想到一个实际的例子。比如说那我们家是最近刚刚拿到绿卡，虽然我们等了很多年啊，但这个是那有一天我就跟善雅说，跟我太太，我说哎，你说我们这绿卡等了这么多年，来到美国才这么多年才拿到绿卡，但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这个 homeless 都比我们领先好多年。大家觉不觉得美国的 homeless 就都是公民啊，对不对？那很多人做很多年博士后就为了那个绿卡，为什么？这是什么意义呢？就如果你想，你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homeless 他要饭的，但是他早就是公民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不是说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说神的国他掌权其实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掌权，包括尤其是我们的一个思想。那这位牧师他在讲到这个 Walt 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讲到在撒母耳记当中，当时是撒母耳给这个扫罗和那个大卫，就是膏他，然后就因为他是代表神嘛，然后就被膏，然后他就成为王了。可能他实际上在生活当中他还需要在磨练啊，在打仗啊，但是在神那里神已经膏了他了。那其实在今天的每一个 vote， 他说其实就是好像撒母耳膏这个王一样，因为圣经说每一个在上掌权的都是出于神的。那比如说在一个这种民主国家的话，是人的 vote 把一个 leader 送上去了，或者这个 leader 或者那个 leader。 那其实他就说你实际上就好像撒母耳在高一个人似的，在高一个王似的。他讲的非常，我觉得非常的受益，打开了我的 一个眼界，让我有很多的思考。那嗯，为什么讲到这个呢？就是因为关于这个种族问题，它首先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那当这个问题展现出来，首先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回应，然后第二个其实跟这个 vote 也息息相关。你当你 vote， 我还没有这个选举的权利，但是当你投票的时候，其实它是很复杂的。一个 candidate， 他或许有你认可的一个观点，有你认可的一系列观点，但是他或许也有一系列你不认可的观点。那这个时候怎么 vote？ 那位牧师他就讲的就是有几点，这几点是关键，就是你不管这个总统候选人，他或许他的某个政策伤害到了你，但是如果你那几点抓住了，他说神会祝福你。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远了哈。那我最后还是用上一次的那一章，我觉得我们去看这些问题，不是说就目的是为了去看这些问题，我还是很阿门李辉的这个 slide， 就是说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形成这样这个如果就是扎根于圣经，那不是直接去面对这个问题，而是系统性的思考这个文化现象或者这种世界观的这种 compete， 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那或许不仅是对我们受益，对甚至对我们的这个服饰啊各方面都会有一个影响。嗯，对，我的总结差不多就这么多了。这三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
你那个今天是不是还有一张？我是不是 miss 掉了？
没有，就是
没有了。这就是这个这一部分就讲完了，下一部分就该那个第四部分。
用了喝酒 ，OK， 好。
对对对。
对，我觉得永明总结的挺好的。嗯，我稍微有一点点补充，就是说刚才那个你讲到的几个，一个想到成瘾的问题嘛，我是觉得他一方面你是说我们去寻找其他的救主或者其他的偶像来满足我们啊，我觉得那个书里就是他还提到一个，特别是在标题引用那段话，我觉得他还提到一个，就是说成瘾其实是一种逃避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
是
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以前我们在刚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班里有一批的，不是有一批了，应该说有几个人，就是特别喜欢去打游戏的，就是游戏成瘾的那种，就是一天到晚找不到人，然后最后班主任发动我们去到这个网吧里面去把这同学拉回来，这种情况，甚至都拉回不来，就是我碰到了好几个这样的例子，就是当时就是觉得，就是这些人都是一些非常聪明，就是本来在高中或甚至刚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很优秀的一些同学吧，但是我们当时其实也有很多讨论，就是说为什么他要去打游戏，然后或者说为什么我们比如说自己也蛮喜欢打游戏的，就是很多男生可能都喜欢，就是说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就是游戏的世界比较简单嘛，它基本上是一个有付出就有回报，一个好像是就是说如果你掌握了技巧或者你掌握了这种方法，你在里面很容易就可以得到这种满足感，就是说你在上面花时间花钱，你好像就有可以有一种 reward， 然后别人就这样，但是其实现实生活就复杂很多，甚至包括学习啊，就它有很多因素会影响你到底能不能学好，然后能不能有满足啊，然后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一点是很多成瘾的人的，就是它是一种逃避现实生活中的一种逃避现实世界，因为现实世界太复杂太困难，然后在一些游戏世界里比如说就是比较简单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这种 烟酒啊，也是让人暂时的忘记这些痛苦跟这种难处吧，然后以至于可以去逃避现实至少一段时间嘛，所以会让人特别的成瘾。然后刚才讲到还有讲到那个娱乐 致死的那个问题，我刚才听你讲的时候突然间就想到了这个就是关于人，就是说就是这个书里面也提到嘛，他说我们看这种 imaging 看久了之后会影响我们的 thinking。然后你刚才说这个音乐也是另外一种形式嘛，然后我就想到以前就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就很多研究都表明，就是说人比如说有这种说法，就是左半脑跟右半脑的这种功能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可能左脑主要是掌管人的思维思想这些抽象思维，那右脑是比较是这种直觉型的，就是图像啊，或者说是可能音乐应该也是属于右脑是不是关系也比较大一点。所以我在想这个倒是不是有关系，就是说当我们比如说看很多画面的时候，我们本来觉得比如说你是读书还是看 YouTube 或者说是你自己思考，好像觉得比如说如果内容一样的话应该没什么差别吧，就都是一种知识的吸收，但是似乎就是说这种video 就图像这种手段或者是 music 这种手段，它就somehow可以，它是比较是另外一种形式，就是大脑接收这种信息，它比较不会去思考，它比较是一种直觉型的一种接受。所以这时候如果你的这些娱乐里面它背后掺杂了很多这种背后的世界观跟想法的话，它就可以直接影响到你的人心，它可以跳过你的这个思维判断过滤的这一关，可以直接达到人心。我记得好像以前李兄也讲过，他以前问过我们一个问题，说我们为什么要敬拜啊，就是我们聚会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先唱诗，就是说为什么不直接就开始讲道这样。他当时我记得他分享过，就是说音乐有这种越过人理性可以直达人心的那种作用，他有的时候可以跳过，就是说你可能脑子他会越过你的这个理性可以直接进到你的心。但这是说我们敬拜的时候是一个 positive 影响，但如果是其他的这种情况，像你刚才举那例子，那个加州旅馆也是以前经常听的，我觉得很好。
对对对，我们以前都很喜欢那首歌。
真没注意这个乐队，就他的音乐听起来还是蛮 country music 的那种感觉，还是比较觉得比较温和，觉得他还挺那个也觉得挺旋律也很不错，然后觉得他唱的好像也很温和，就没觉得他后面有隐藏什么样的信息吧，就这么说。对，至少没有，当时是一点没注意。对，但是我在想就是说他们借由这种手段，然后又越过人这个thinking 的这一道的防线，然后直接可以进到人心的话，那如果他背后带有很多这种信息的话，这其实是一个，其实确实是一个蛮危险跟需要警惕的方面嘛。
是，
我就有一点点补充，对，我觉得对，
对，谢谢向荣，这两个对 miss 掉了，我觉得非常重要。
永明，我想问一下哈，你刚才讲的这个音乐方面哈，那个因为这个在20世纪的时候，其实就heavy metal 出来以后，其实就有这方面的就是说法，但是你自己本身有试过吗？放慢速度，你真的看到可口可乐的影像，或者听到这个，他在所念的这个，Our Father 等等等等。
Okay. 这个首先就是我就是做过一些调研并且比如说这些信息它最开始是肯定是英语的嘛，我就找到它最初的 original 是从哪里来的，但是具体这个我没有做，比如说这个音乐这个实际上它是需要你有专业的工具有的时候才可以做，我不太知道。就是我简单的说我没有自己做过，但是我试着去找它 original resource。 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中间谁认识这种比如说专业人士，我真觉得这个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去实际了解实际了解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它这个技术到底是怎么实现的。那实际上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关于这个重金属就是有一首歌呢，那首歌很多年轻人听了他最后就自杀了， 就他说那首歌你越听越听，就是最后就越想自杀。我说实话，我当时特别想去看一看，我说他真的有这样的能力。那后来我不知道，我就有点，我不知道我自己可不可以，就是啊，好像我能 hold 得住，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去实践。但是我想这些啊，其实我们真的如果要是从这种专业人士那里得到 confirmation， 我觉得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因为你去看现在对年轻人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就是音乐。
呀，我是觉得说这个东西哈，因为当然在政治上面哈，因为其实一直以来就很流行所谓的阴谋论。那我自己因为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呢，这种有关的 heavy metal 啊的音乐啊什么这些东西，我就听说了哈。那么但是我觉得，当时也是在父母圈当中是造成了一些恐慌啊什么之类的。可是这个说法呢一下子又过去了。那我是觉得我们，但是我从我自己的一个对人性的了解啊，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你本身是已经不健康的，那任何一种黑暗的哈，就这种黑色的这种艺术表达什么都会让我们往那个方向走上去。但是是不是这种黑色表达本身就是要负我的责任呢？我觉得这就很难讲了，因为在任何时代当中都有所谓的黑色表达。那当然我们也可以讲撒旦也可以所谓成为光明的天使哈，那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从教育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的孩子是一个健康的，你们终止一下好不好，等我等你开会。对不起，我妈妈她有点事情想问，就是我的意思，你先等一下啊。
妈妈，你的那个袋子里面有啊？你的袋子里面我有给你啊，你的袋子里面。
对，不过我觉得永明刚才讲的那个比较像是，其实是心理学的一个技术了，其实不一定是影像。
哎，对不起，不好意思。
一种暗示，一种心理暗示，就是它隔靠真实闪现一个东西。我好像记得应该有人做过这个实验，就是说他不是用可口可乐，他就是用 cold 这个 cold 或者是 ice 这个词这样的一个夹杂在一段影片当中，让大家去观看，然后最后结束之后，观看者会觉得冷，或者是。就是会有那种 feeling， 它是一种某种形式的心理暗示嘛。
对，就是说包括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在70年代，因为我80年代就来美国嘛，70年代有没有这个技术我都不知道，但是70年代的时候我在台湾的时候，我看到在台湾很热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一个汽水出来，我就想我想喝，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有些时候有些东西正好碰到我的点，那我就会也出现的。所以可口可乐它要不要花那么多的技术来用这种方法来勾引你喝，我也会有老实说我是会有点怀疑的啊。那么要喝就喝，不喝就不喝。那在我们家里面很简单，喝 Coke 不好，那我女儿就会不准我们喝。那他们是在美国环境当中长大了，他们都不喝 soft drink， 他们不喝就是不喝，他们的电视电影看的会比我们更多。所以我会怀疑，就是这种很紧张的这种说法，我是有点怀疑了啊。那包括像现在的话，如果你讲说调研什么或者研究怎么这种，那 deep state 的话也会有很多这种看起来很高大上、很像这么一回事的一些论文出现啊。好，那我就讲到这里。
对，实际上我刚就随便 search 了一下，因为过去很多的信息都是文字嘛，如果你去这个，如果大家去这个 YouTube 上你去搜的话，其实现在有很多影片可以找到，就是你就比如说 Coca-Cola ad subliminal 可以找到的。我觉得会后如果大家要是感兴趣可以找一下。我当时找到的关于这个比如说音乐当中的这个技术啊，就是找到那个英文的 原来的信息，他实际上是一位好像是一个基督徒还是个牧师，我可以再把他找一下，他做的一个 research 都是有名有姓的，我觉得我可以找出来，就是我们来参考一下。对，如果大家没问题，那我就把这个 share 屏幕给了李辉。
就要大家讨论呢、啊，怎么给我干什么？讨论讨论。对不起，我一定要接一下这个电话。
好。
Hidden in popular movies。
我觉得其他弟兄姐妹也可以分享啊，你们的体会啊、观察呀、啊，或者说是觉得是不是有，好像张宇说他读了都没什么太大感受，他觉得有些东西好像有点夸大其词了，就没有。
我理解，我非常理解。你像刚才那个谭妮姐说的这个阴谋论，这因为这个我也知道，我也就我觉得就照着我们能领受的领受吧，因为确实就是说大家对这些问题可能不同的角度。但是我们这三章它的一个第一个是成瘾嘛，然后第二个是就这种娱乐，第三个是种族张力，觉得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这个其实现在都是非常深刻的影响我们的一些文化现象。其实我还真的更希望听到大家就从其他的角度，或者说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来讨论，因为这个只是我个人的一些准备吧。关于这个成瘾现象哈，就是我亲自问过一个之前在腾讯工作的一个姊妹，她后来她就离开了。那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应该是海外校园吧，他们也组织过另外一个，也是从这种游戏公司出来的这个弟兄，他后来觉得实在是没有办法在那儿待下来了，因为三观差别太多了。就他们，我从这两个共同的一个 confirmation， 就是游戏为什么会上瘾，就是这些游戏公司它里面都就是 purposely 加入让人上瘾的东西，这个是跟心理学有关，他们有专门研究人心理的。所以这个是真实的例子，我亲自问过一个，然后那个海外校园那个是另外一个，就他们说在这个制作这个游戏过程中，就是在心理，从心理学上来讲，就怎么让人更容易被 hook， 怎么让人更容易不容易就 drop 掉这个游戏，因为现在选择太多了。他这里头是非常有讲究的，不是说好像这个游戏占用时间啊，好像游戏这个画面美啊，这些他都是也是基于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种黑的势力，它也在应用现代的技术，应用人工智能，应用这些东西来为这些邪恶的目的来服务。就这个这是我要补充的一点。这是游戏成瘾这方面。
谢谢有名弟兄的这个分享，非常的好。关于这个游戏成瘾的话，我问过儿子，我说你为什么喜欢打游戏啊？他说，他讲了另外一个角度，他说在游戏里面跟那个玩游戏的人，他这个交通，他有一种 communicate， 他在现实的生活中他可能没那么多朋友。
是，
比如说，或者是现在少有的几个朋友里，再到那个游戏里面去完成一起来完成某一项任务，他们达到一种社交的目的，所以我经常有的时候，我儿子在这房间里头， 经常说啊，快点那个谁，快点快去干嘛干嘛干嘛，哎，那个是非常的投入。我觉得这个游戏里面这种上瘾的一方面，可能也是满足了他们一种社交的一个需求啊。这个，我以前听那个史玉柱啊，就是做脑白金的那个，他不是后来就是他也很喜欢打游戏啊，后来发现这个游戏能挣钱，他就自己开，就是说招了一帮人去做这个游戏。记得那款游戏叫什么？征途。就是说他因为他实际玩过嘛，他是一个玩家，他知道怎么样把这个大家能够吸引住，就是通过这个闯关也好，怎么给你一些装备的物质的这种奖励啊。我觉得你刚才提的是对的，肯定会有一些心理学的因素在这里面去诱惑人在上面的这个这上面投入时间金钱不能自拔。我相信这个腾讯肯定是说这两方面他都做了，一方面设计这个游戏的时候就让这些年轻人容易上瘾，另外一方面呢他又宣称啊，这个连这个少年人多少岁之下的一天不能够玩多少个小时，他也是迫于这种社会的一种压力啊。所以这个事情的话，但是我比较感兴趣的是说，作为基督徒的家长的吗，家长的话对孩子打游戏是一个什么态度，怎么去跟孩子来交通这件事情，是说我们是一味的就是这件事是不好，你打游戏没有出息啊，就会上瘾，还是说去尝试去理解他们啊，这个可以大家讨论一下。嗯，
我记得我跟向总还没结婚的时候，他那时候很喜欢打游戏，不过都比较简单的游戏，就是反正我也不记得那时候他们玩什么。他就跟我说你要学会打游，可以帮助你打的训练你的眼睛，训练你反应的速度，他就这样跟我说，然后他就教我怎么去打那些游戏。可能我不知道了，但我没有玩过，我那个时候只玩过连连看啊，还有什么竹马啊，这得特别简单的啊。但我觉得那也挺有趣的，但他确实也能够就是帮我们，就是如果老年人玩那个的话，我觉得就不会老年痴呆吧。就是说他还是有，就是我觉得他还是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嗯，对吧？就是也还是也不是完全是坏的吧？
你就不能一棒子打死是吧？就是如果小孩要玩的话，可以适当的让他玩一玩，是这样吗？
我看他玩什么，我以前玩的都是挺简单的游戏，啊，我觉得确实就是能够训练你的反应能力吧，就比较快，就这种。
是，
但是对，但是我们班同学，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个女生特别喜欢玩那个叫什么，那个时候特别流行的一个什么东西，我不太懂了，就男生很爱玩的，然后我就发现他们成夜的不睡觉就跑去网吧里玩那个，我觉得那样就过头了。
嗯
嗯，
觉得刘牧师啊，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就是作为基督徒家长或者比如说要辅导他们，那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事情啊？大家可以讨论一下。
我们家孩子现在他们学小学推荐的那款 Prodigy 就是那个东西，
哦，对对对，我们也在用。
对啊，它本身也是一种游戏啊，对吧？让我们孩子就是迷得不要不要的啊。
我想分享一下，就是作为一个玩游戏玩的非常多的人，同时我感觉我从小都深受毒害啊。这个我可以，我现在反思我以前很沉迷于游戏，然后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如果说小孩沉迷于游戏，其实跟家长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是感觉就是，但我现在到现在就很少玩游戏了嘛，因为就是现在我也知道有很多更加有趣的事情可以去做，就除了玩游戏，就假设你玩游戏只是为了放松或什么之类，那同样有很多选择的情况下，我可以不选择游戏，可以选择去干点别的事情。那么也就是说，就是怎么说呢，家长可能会认为就是小孩玩游戏就是在玩，然后呢会觉得是不好，然后呢家长可能会认为说小孩应该做一些 就是更加有意义的事情，不要整天去玩。但是我觉得这个想法可能一开始就错了，因为其实家长应该做的是教小孩如何去玩。那如果你不教他怎么去玩，他那非常就是游戏这种东西，就你能接触到电脑就马上可以就上手，就非常容易接触到的一种东西。就如果你不教他去玩，他就会很容易就接触到游戏，然后就开始沉迷于游戏。这是我的个人经验。就是如果说我想，因为我来了这边，我看到很多这边家长啊，就是给小孩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啊，有各种各样培养。我就想，我以前小的时候从来没有这些事情，就不会，也不学各样技能，也不怎么，也不学这，也不学那。那我自己他我父母也不怎么管我，那我自己就能接触到游戏机，那我就整天玩了。所以，对，我分享完。
我分享一下吧，就是说，我有一个非常。我的小孩子都很大了，我发现我老大现在都在 do medical school 嘛，然后他在家还在玩游戏，然后我就特别的奇怪，因为他都已经二十三岁了 ，OK， 大学毕业了在 do medical school 刚刚，然后他就在玩那个 multi user 的那个，因为他从小就喜欢玩那个嘛，后来他现在就是一边上课一边玩，然后我说你为什么还在玩呢？我说都这么大了，怎么还要玩？然后他就给我讲了几个 example， 他是 League of Legend， 就是 LOL， 就是他是高中就玩这个事情。他说他 helping him relax， 他边上课他就一边这边打游戏一边上课，他反正他可以 managing。然后他是 helping him relax。另外一个呢，他跟他玩的那些人呢，有很多是以前的 friends。他说 that's the only place they communicate。那么呢，就是说，我就给大家 share 一下，就是为什么我知道这个游戏呢？大概2009年的时候，这个游戏就是这个multiplayer 这个东西出来了。2009年，我们不知道你还知不知道有一个 app， 当时是 MIT Media Lab 他们出来的一个 startup， 就做这个 Second Life。Second Life 就是他开辟一些另外一个世界，你可以买房子，买 island， 然后他卖房子。property， 然后也卖衣服给你 avatar， 然后当时我们就要做一个 research， 我们当时做 research 就是说，哎呀，这是一个 new 的一个 environment， 有可能我们可以在里头做一些 offer， 比方说我们要做 training 啊，我们在那里 build 一个 house 啊，然后我们就 avatar 都去那里学习啊，什么东西，就是这样的一个 example。 当时呢就必须要去玩这个东西，要 second life 里头很多那个，当时我们有 start 这个 project， 我当时是非常反感的，我是怎么能够去做这种事情。后来结果我们那个 research 就有个 research， 他从小就是玩 game 的，那他就是个男生嘛，他就说我来，他说你啊，他说我要牵起你的 mind， 他说呢，他就要我去，他就专门组织我们的8个人，我们要做这个 project 嘛，我们写了 proposal， 就说就玩那个 Lord of Ring， 那个时候是 Lord of Ring， 他说每个人要 create 一个 account， 我们当时我们不能够在公司里玩，因为他有公司有 firewall 嘛，我们必须从家里玩。所以去了 Lord of the Ring， 他就是说他要教我怎么 collaborate online， 跟这个 physical world collaboration 是不一样的。后来呢，我们就进去这个 Lord of the Ring， Lord of the Ring 就里头首先第一步就是要选这个 avatar 就是说有要选武器嘛， avatar 就是你一个 Lord of the Ring 里头一个什么。后来我跟他说我不会打，我也很不喜欢打，也很不喜欢杀。那么他说那你呢，他就跟我选了一个，就是叫 spiritual， 那个 figure 是个女的，他这个 spiritual 就是专门给唱歌的弹琴的，就是说我的 teammate 在打仗，我就要看谁没有 battery 了，我就在他边上去弹琴，我一弹琴呢他的 battery 就会，他我这是我一弹琴就是给他们 charging， 然后呢但是我没有 weapon， 敌人很有可能会先杀我，你知道吧，所以当时我说只要我不杀人我说就行，我说我死啊活我都不管。后来我们就开始就玩这个事情，对我是一个 eye opening。因为为什么呢？这个 teamwork 在这个里头啊 ，I never felt， 我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的理解到什么叫 teamwork。因为那个同事他很会杀打，他就一直在保护我，我都不知道，因为我只是唱歌嘛，我负责唱歌嘛，我常常就是在看谁没有 battery 了，我没有想到敌人要打我，然后他呢就总一直就是一直在我背后在救我，我都不知道。 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我就知道了为什么他们，后来我 有一段时间，刚刚开始我很反感了，为什么呢？后来我就，后来我儿子就发现了，他放学回来，他发现我妈妈在家打 game。他说你在玩什么 game？ 我说我在玩那个 Lord of Ring。 他那个时候 Lord of Ring 特别 popular， 但我不让他玩嘛，那个时候他说你居然能够玩这个 game， 我来帮你。最后所以他就来跟我吧，他就因为我选那个 avatar 是不是个唱歌的嘛，后来他说我跟你选一个，他就找了一个 avatar， 我又没读过 Lord of Ring 的那个 novel， 他就找了一个，他就可以跟我的那个 teammate 很会打仗的那个人一起打。他们两个人呢，就我做了 project 以后，他们两个打了之后去了很多地方，我就在看他去了很多 castle 我从来没去过的，然后我就知道了这个东西为什么那么有意思。所以呢他还去买 weapon， 他后来还挣了钱，他说我这个 weapon 已经到第几级了第几级了，那个时候他才读初中。 OK， 所以后来他就对我突然特别仰慕我，他说妈妈会玩，我的妈妈会玩这个 game，然后我妈妈的 research， 她到处跟她朋友讲，我妈妈的 research 就是搞 game。后来别人都说是怎么 Xerox 不是做 printer 的吗？怎么去做 game 去了？所以就是说，有些东西是很 captivating。如果我们不亲自去，你不知道是什么 captivating 那个。那所以我儿子到现在还在玩那个 game， 他不叫 Lord of the Ring， 他是League of Legends， 就全是打仗。我一看那天我跟他稍微看了几分钟，我都知道 exactly the game we played 10 years ago。OK， 所以呢，就是说我是对这个问题，就是说不要上瘾，但是我们一定要去理解。那现在很多啊，现在我们你知道，我们公司是做这种，尤其这个 post COVID-19， 什么公司最赚钱 ？Game 公司最赚钱。好，那么这一帮人 post COVID 的话，这帮人出来以后，他开会他都愿意，你让他开 Zoom meeting 他就睡觉，你让他玩 Game 他从来不睡觉。然后现在就很多这种 product 就要出来了，就是说这些人马上要进入 workforce 的话，你那个 Zoom meeting 要加什么样的 feature 啊，能够 keep them engaging 啊。好，那么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就会问这个问题了， This is the right direction or not? OK， 然后就是说就是说他要 keep them engaging， 就是怎么 stimulate 怎么好，他们习惯了那种 environment 打仗的，那么我在 Zoom meeting 里头我们怎么样 design 一个东西又有 incentive you know， 然后怎么样现在 is everything is in the discussion， 就是怎么这些人要进入 workforce 了，就是前面这个 culture 里讲了，他这个 book 里讲了，这个 work 要 keep them like a kid in the workplace， OK， keep them like a kid so they can always， 就是我儿子23岁了，我是说但你以后当了 doctor 你哪有时间打 game 呢？ They keep them like kids， OK， the hospital 可以 be virtual world， OK， so I don't know， so 那么我们作为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去怎么去 respond， is a good thing or bad thing I don't know， 但是你的 business 要 survive 呀，对吧？ This COVID post COVID world is going to remote， this virtual world is very enticing。所以我看完了这个，就是说我一方面我不会觉得玩 game 我们要全盘否定，这是我的一个 key， 就是而且我从中说实话，我们后来有几个 project collaboration 的 project， 我很多 case study 我的 lessons 呢是从那个玩 game， 我玩了 game 玩了6个月，我后来从来我就 totally change my mindset。
我是觉得那个
而且你确实你可以有一个价值取向在里头、yeah.
抱歉插嘴
可以没有关系我说完了我说完了、yeah.
我第一我先要肯定今天永明的分享，因为好几个地方让我觉得很 impressive， 他有好很多地方对我来讲是有很好的提醒、啊、那有些词也用得非常的好，比方说他讲到这个 critical 和这个顺着这个生活在跑哈，呀，那这个那当然我们现在在谈的时候也在 criticize 他的一些东西啊，所以希望永明不要觉得被 discourage， 其实他有几个地方我是很希望他能够有更多的分享，比方说中国跟他所观察到中美之间的对于娱乐方面的这个反应哈需要等等，这些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我也是回应一下，就是说 我自己因为我之前在做举目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后来发现一些八零后的传道人，他们其实是在一个游戏的环境当中长大，而他们要在做北美的学生工作的时候，他们需要跟年轻人要有这个从游戏的角度来一种互动哈，一种说话就建立关系。那我自己的话，因为我养了三个孩子，那我那时候我就问我的女儿，我就说，哎，我就问我那个老三，我记得他们小时候稍微玩了一点点，但是就是好像平常去跳个绳一样，这样玩一下也就下去。我就问我的老三，我说，哎，怎么你们都没有玩游戏？结果老三回答了一句话，我觉得让我很惊讶。他说，因为你不玩呢、啊。他说，因为我不玩，所以他们都不玩。那我就觉得，当时我就觉得蛮可惜的，因为我的女儿是我在美国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窗口，我透过他们了解美国文化，透过他们了解新一代啊，千禧后、九零后、九五后他们这些人的想法。那他们呢？可是他们不玩游戏，所以我就缺少了这个窗口去了解。那但是刚才那个孙彤他的分享，我觉得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会发觉他们在这些人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学会如何有 strategy。那我就想到说，其实在好多年前，也是应该是20世纪吧，我忘了什么时候，在英国曾经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命案，就是有大概有四个孩子，大概只有五六岁，他们用很残忍的手法杀死了另外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那当时呢，他们就会问说，是不是因为影片这些东西造成孩子对于流血、暴力等等这些东西的一种无感，以至于他们那么小的年龄会做出那么残忍的动作来。但是我是觉得，其实话说回来，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一个家庭教养。除非这个孩子天生有精神的疾病，其实我觉得一个家庭对于孩子的教养其实是最影响一些孩子的判断力，包括对于现实和虚幻之间的一个分辨。我们会发觉在任何时代都有一些人搞不太清楚虚幻和现实。那么游戏也好，影片也好，音乐也好，会让一些人他们失掉了对于一个现实的判断力。但是或者有一些人他们觉得这只是一个，他会有很清楚很自然的就会有个分割。那么我们如果是一个基督徒家庭，如果我们是在教会里面这个做牧养的话，我觉得这就会分成两层来讨论。第一个是基督徒家庭，我们怎么样子帮助我们的孩子，怎么样子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判断，怎么样让他们能够 explore 这个世界，而我们可以跟他们有参与讨论。就好像孙彤他跟他的儿子之间，他就可以进入他孩子的世界，然后跟他的孩子讨论，而不是只是放很多的防火墙或很多的篱笆啊。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更了解这个世界，包括永明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有可能的一些动作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在牧养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牧养的对象他们来自于什么样的世界，然后我们可以进入他们的世界跟他们讨论。因为他们会走进教会不仅仅只是好奇，我相信也包括他们内心深处有一个需要。那么我们可以基于那个需要，但是我们不否定他们所在的世界，然后帮助他们把他们从那个世界当中走进我应该用什么，天国的世界，或者教会的世界，或者是一个圣经为价值观的一个世界。我讲完了。
对不起啊，我刚才那个工作的电话必须接一下，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讨论了各个方面，就是说，的确这个书是讲到孩子 ，OK， 我想呢也讲一下大人，这样就是说，我讲大人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今年呢，再过一个多月，某人52岁这样的，那我自己经历了一个阶段的，当然在我们当中，另外有几位可能也经历了同样的阶段，这样就是说从我自己是30多岁到有孩 从单没有孩子到有孩子，然后孩子长大，现在基本成年，然后我也进入我空巢已经空了七年，当然现在我们老二在家里面算不可能不算完全空巢吧，就是说7年这样。那将来如果我们二儿子如果有别的地方工作或者也成家，就 anyway， 那我读这几章的时候，一方面是考虑到现在的社会跟文化怎么样在影响我们当中的年轻人。就不管是从龙龙这样的年纪一直到到我们当中哪一位年纪大我就不说了，这样那是呢但同时呢就是说我想到另外就对我在读的时候有另外一个感触，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因为他这一章里面开始讲到那个addiction， 对吧？然后entertainment， 当然 ratio 是有点另外一类 issue 这样。那他也其实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说这个 addiction 跟 entertainment 很大程度上跟人的内心的空虚是直接发生关系的这样。那很多时候年轻人我也注意到我们孩子十几年前这么长大过程中也都会用这样的词，觉得无聊啊 boring 啊 bored 啊，就应该翻译成什么，就是无聊就是那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住，可能我怀疑有些时候我在另外某人家住过几个月，那常常听他们家里三个孩子的也是 I'm bored 对，就是说这个那大人有些时候可能不会把说 I'm bored 这个词放在嘴上但内心里面一种觉得无聊或者觉得无所事事或者是无多大意义等等吧，这一类词可能就是成人的 version of I'm bored 这样，或者是说或者更从另外的角度讲，就是说我有点不太知道我应当做什么，或者是说我做什么好像都没有多大兴趣就是没有多大动力这样。那我有时候就在想说，如果这个时代这个文化这个环境这个让从5、6岁的孩子就一直有这么一个观念，而且他们后来就知道说entertainment 能够使得他们至少缓解他们觉得无聊的这种心态。那我在其实在大人身上我也看到了，就是说可以用 entertainment， 可以用某种形式的 addiction 在 satisfy 这种感觉无聊或者是觉得不是很有意思的这么一种这种状况这样的。那有些时候我记得至少我在我们当中很多人这个年纪的时候就在想说等将来这个孩子们不在身边，生活好像没有那么忙碌的时候 那我可以有很多时间好好去做自己很多事情。我可以告诉大家说 that's not true. OK, 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三十岁四十岁的时候没有进入到一种的用个什么词啊，就是如果没有说养成一些习惯吧，或者说没有建立起一些的这种方式，让我们心灵不断的被充实，生活不断的被充实，然后知道怎么样去比较有效的去 satisfy 我们的 inner being 的话，你到了五十岁的话，并不是说好像一夜之间就啊，我就知道怎么安排我的时间，我就一下过得充实有意义，然后反而搞不好会更有问题那因为现在不管你心里觉得好像有多无聊多没什么意思，你还是身边有一大堆事情要去做，孩子要照顾啊，学业啊，自己的工自己的这个是这个 career 啊这样那的到了五六十五十多岁的时候，好像我孩子的这些外在的压力少的时候，不等于你内心就突然就知道怎么样去知道怎么去满足他，去喂养他这样。而且我觉得这个危险性反而更大，就是说你会继续的走向另外一方这样。所以说呢，我是觉得you know, 我想 这三章里面所讲出来的一些的关键性的内容，不同程度上我们大概都一定认同吧，就现代文化娱乐 addiction 怎么样作为一个替代品在满足我们的内心但问题根本性的问题它还是在说我们现在在用什么内容过程方式在满足我们的内心。那当这些方式随着我们人生在不同的阶段进入到不同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如果现在没有在一些根本性的上面 有连接或者是有养成这样的习惯，那外在环境的一些的改变，我个人觉得只可能会让我们越来越在这样的上面怎么说呢越来越用过什么词说空虚吧，或者是说还越来越难这样的。所以我是想说you know, 想在这个方面至少给大家分享一些我在读这三章的时候一些感受吧。我有没有讲清楚？有谁愿意总结一下吗？赵明，
我听到的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也是 读这卷书比较感，就是说是因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内心的空虚，然后去找替代这样。所以那回到问题中心，就是说还是需要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怎么说呢，让自己的要知道怎么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充实吧，这样。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
啊，还有第二点？
不是，
年龄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需要尽早解决这个事情。
不要对五十多岁的生活抱幻想。
关于空虚这一点确实是我觉得是挺 挺深的。就关于酗酒这一块嘛，就我们家就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不准酗酒。原因是源自于我爷爷，我爷爷有非常严重的酗酒，而且人早早就没了。所以我们从小就他还在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这所有这些事情产生了非常非常严重的负面的影响。所以说确实是这个空虚在这里面是最重要的因素的。
哦，我也声明一下，就是说我是一个礼拜会喝一些酒的。这个很多人在当中到我们家来送点礼物，就送一瓶红酒这样啊。这个我应该是说从来没有醉过，所以我也不知道喝醉了是个什么感受啊。但基本上我是，例如你觉得呢？我是没有醉过吗？
有小孩子问你是不是有 depression？
曾经有一个在我们家住了不了解我的这个。孩子他说，诶，你是不是有 depression 啊？你怎么吃晚饭的时候总是喝一小盅就红酒？
我见过你喝酒，你喝酒跟我爷爷喝酒呢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
anyway， 所以我不知道别的在我们当中这个要不要谈一下我 you know, 是怎么看待这个不同人生阶段的。
你刚刚那样讲，一部有就是 entertainment 或者比方说 addiction， 好像就是因为太空虚了。我觉得 entertainment 有时候就在人的一生里，在人的生活里面也是 necessary 的。
对。对对对，这个，我想例如提醒的意思，我完全同意了。我不是说不要有 entertainment， 也不是说不要喝酒。这个，那，但是不管大家同不同意，这个背后有 subliminal 的 message 或者 backward 的 message， 还是说是 entertainment 怎么在影响人的？我想这不同程度，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大家 generally agree， 就是说这媒体 medium 都是带着他的信息，他在塑造人的思想跟世界观跟各种方面嘛，所以这个我想大家可能应该是不是有很多的争论。所以他这个我记得在 addition 那一章里面有一个词叫temperance，中文应该翻译成节制，就是说，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讲，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是有这个自由，但是不能滥用这个自由，只是来在满足我们自己的，肉体这样。所以就是说我想我刚才讲的更多的是说。我从孩子们身上到青少年到学生，就是 postdoc late twenties early thirties 到 late thirties 到 fifties， 它其实都存在这一类的需要，就是说就我们在用什么在满足我们的内心。那我在三四十岁的时候看五六十岁的人，我也说觉得挺羡慕他们啊，或许他们可以这样那样。那我也曾经试着去了解过他们，然后后来我现在步入到这个年龄段，我也就开始更多的理解当时他们给我一些的回答。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自己看跟我现在同龄的人这样也是几十年看过来嘛，也至少二十五年三十年这么看过来，我也看到有同样的 issues 这样。所以那就是 我就把它表达为说，我们是用什么东西在在满足我们的内心，而且这个问题要很早就问，很早就养成习惯。我也没讲清楚。
嗯，
所以这个问题的话是应该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要来回答的。
我有个问题，就是刚才你说同样的 issues， 在同说你跟你同龄人有同样的 issues， 你指的是什么？你是不是指的是他们没有信仰，没有在就是对于那些年龄处于50岁左右，然后没有信仰生活，同时心灵不是很充实的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心灵很空虚，还是什么之类，还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讲这些话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当然我也完全意识到说这个前提不是每一个人，甚至不是每个基督徒都认同的。那我这个前提呢，就是说神让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的话是都有使命的。 OK， 否则的话呢，我觉得神就是太折磨人了。他如果不留我们有使命的话，那何不当初就把门徒带跟着他一起走，看着升到天上去，那不是其乐无比。所以我刚才那番话的最根本的前提就是我刚才讲的这句话。我有看到非常多的，可能应该说是大部分的人进到50岁60岁，他们往往都也是应当的，就是说他们会找到新的hobby， 新的事情，这样然后让他们觉得有意义，我也认同。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就是一直在年轻人身上就需要问的问题，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心意？你15岁问，25岁问，35岁问，45岁问，55岁、60岁其实都要问，都要一直问这样。那当然是希望说，我忘记多少是不惑了啊。是50而不惑，是还是40而不惑？忘记了。
40而不惑，50知天命。什么耳顺？忘记了。
我这个这我不懂啊，所以就是说，
40不惑，确定。
40不惑 ，OK。
50顺门，60知天命。
Yeah，whatever 了。所以说啊。那我觉得可能最担心的还是那个部分，就回答刚才新华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就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在不同的年龄段一直要回答那个问题。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新华？
啊，回答了，回答了。
但其实这些关于人生，就是这些空虚啊，人生价这些，最终还是回到了这个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问题上去了。
Yes and no， 因为就是说因为他可以完全说我是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我绝对不是负担，我是你把整个你的社会几十亿人口做一个统计，然后你横轴是这个贡献的话，它绝对是有贡献，然后它也是不危害社会，不仅不危害，贡献，所以说从各种角度上来说的话，他是 good person， OK。OK， 所以说这是回到这个这几章另外讲的，他就觉得 you know， 我只要不妨碍别人，然后对我自己伤害不是太大，这日子就这么过了。 OK， 所以说对吧，所以那那我的前提是认为说呢，这个还不能够只用那些来做我们安排我们自己生命生活，然后满足我们内心的这些的条件，这样。怎么样，大家要不要谈一谈？我们现在是用什么东西在满足？
手机啊。你姐在做广告了，
要把握机会，不能等到五六十岁再做这些事。
我这个话题太严肃了吗？我觉得大家应该这个应该是脱口而出啊。
对，我是觉得那个从唯物论的一个环境哈出来哈，其实我们很容易就把人的价值取决于你的有没有用哈。以前是对大我有没有用，比方说对国家、对民族啊有没有用啊，对社会啊有没有用。那现在呢，可能是对小我啊，比方说我的家庭啊。我能不能实现我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职场上面或者这下面我的自我啊。但是像我妈那边的话，因为她身体不太好，然后人年纪大各方面，然后她也拖累我啊什么之类。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讲说，那她活的年纪到这里，她也没有什么贡献，她还也用很多的资源，那她的价值在哪里啊？那如果他又有永恒的盼望，对不对？我们都有对于知道人到主那边会好的无比，那我们也不需要用亲情来说你再多活一点啊，等等，让这个尽孝道什么之类的。那这样子的话，那人活的价值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直是我们要应对的一个问题，因为其实即使信主很久，我们内在深层的那个价值观。不见得有被改变过来，只有只是当我们的人生没有碰到那些挑战的时候，我们不觉得存在，但一旦碰到的时候就会存在。比方说我自己在三十几岁的时候读那个人生下半场，哦，那是觉得读得很棒，后来等到我四十岁的时候，人生下半场就发现不对，那本书是给那些可以 early retirement， 他在各方面都很棒的人，他可以来讲他的人生下半场，他是金字塔上面顶尖的一小部分里面的基督徒可以谈这个，他大部分人不能谈这个。那么我们怎么样去看我们的人生啊？所以我这个这是我的主稿，他们都觉得有点奇怪。其实我的感受有跟李辉比较靠近啊。其实我一直在想说，很多时候我在某一个年龄，我看另外一个年龄层的时候，我觉得 他们有这个有那个。我以为我到他们那个年龄的时候，我会活得跟他们一样，就从外表看一样潇洒。可是我到了某一个年龄阶段的时候，我回顾我的过去的时候，然后我在听跟你年龄比我轻的人在谈话的时候，我就发觉我的很多的感受是在我还没有走到这个年龄阶层的时候是不知道的，或者说没有想到的啊，或者说不能理解的。我觉得我们很适合从，因为过去我因为我在教会长大，很多时候我们过去我们在谈人生阶段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只是一个讲起来是透过基督教的眼光讲起来，我们可以把一些话讲得很理想。但是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很合适再一次重新好，从透过基督教的眼光，基督信仰的眼光，透过圣经的眼光来重新来审视我们的人生，来重新的来探讨来看。因为不是说过去我们这些长辈们所教的所谈的这些东西错误，而是整个世界变化太快太大太出乎意料。比方说如果在李辉父亲的年代，李辉现在是应该是要退休的，完全退休的。啊，但是现在很多人是可能要工作到70岁或者一直工作下去。啊，比方说我一个朋友他是医生，他 early retirement 的时候，但是他一直 part time 工作，他坚持要 part time 工作，然后我最近在跟他聊，他说他会一直工作下去，他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很好。其实他在经济上面是，他是富二代也是官二代，他其实完全没有需要的，但是他对他来讲工作很重要啊。所以当我们在透过我们的基督信仰来回过来看着人生的阶段的时候，我想我们当中每个人会有不同的感受啊。我觉得我们应该。我觉得我们应该来谈这个东西，因为这是我们对整个社会对整个世界我们能够怎么讲，我们叫引领风骚哈，就是我们是做一个引领的一个工作，而不仅仅只是跟着后面跑，我们只是一个被动的回应，这是一个比较主动的一个态度。讲完了。
我稍微回忆一下吧，我是觉得emptiness 和 boredness is not a bad thing， 因为圣经里也告诉我们，我们人的一生在这个地上的一生就是一切都是虚空的。那么就是说现在有一种就是教很多 psychology 的 system， 就是现在小孩子们 getting bored at home， right？ 因为他们不能够见 friends 呀，也不能够上课啊，那么就是说怎么 enjoy the boredness or emptiness， 就是说当你 lonely 的时候的 of course 这些 boredness emptiness loneliness 这些都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是经历的。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get away with it by busy， 我们就忙啊，我们有各样的时间把自己的东西都充斥的就忙。所以我是觉得有的时候 be quiet， 就是有一个时间，比方说像星期五，我现在就是把一点钟以后我都全部 blocked out。 OK， 那么呢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可能说哦，你这是不忙，就是说有些不忙的状态下 getting bored actually 是非常，有的人有一种说法就是说 you will be most creative when you are bored， you will be most inventive when you are bored。 所以我倒不觉得 bored是一个 totally bad thing， 但是你会 post 到的就是说这个不同的年龄段我们怎么去思考。就像我女儿她在家里已经待了将近有六个月了，结果她就有一点那个叫什么，就是大便不通，就是说会很长时间才会有大便，他们就去看医生。医生第一个问题问她是不是你有 depression， 你因为 bored 了，因为她就觉得你 college student 不能去学校，首先她就从这个方面来问。后来我女儿的回答说I'm not bored, actually. I quite enjoy myself. So 所以就是说，因为他是自己在家里嘛，所以 I was surprising. 就是说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会很 bored， 我们的 presumption 就是说这个人会很 bored， 结果他发现他最近一段时间在家里 bored， 因为他 bored 他就做了有很多 creative idea， 他的 Instagram 的这个 follower 更多了， something like that。 Oh, I'm not saying that is the success criteria for her， 就是说我是觉得有这个 chance getting bored is not a bad thing， 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这个任何东西就是一个有时间能够在，就是你怎么去 consciously asking yourself， 就是说我怎么去feeling， ask how did I feel in my day， OK， 所以就是说你要有一段时间很 bored， 就像我有的时候我会读经啊，然后 我儿子就会说 Your mom, you are really bored， 然后我说 I'm not bored， right， 所以就是说就是看你怎么去我是这样理解的，有的时候我把自己，我自己的人，就我是自己，我觉得我很少会 bored， which is a bad thing， 因为我太忙了，然后我觉得 this is not good， OK， actually I'm looking for emptiness, quietness， I'm looking for bored， 就是我就是想，也许我是 getting old， I don't know， 但是就是说it's not a big concern， 我们圣经里已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虚空的，如果你感觉虚空的是正常的，那么当然正确的答案就是要基督满足我们的嘛，对吧，在基督那里，在安静的时间里，你基督在基督那里寻找满足。我就是大概就是一点点回应，就是说这个 loneliness 可能就是说就看这些 emptiness loneliness 和 boredness 它里头的有个不同的 cannot， 就是说内涵还对不同的人在某种情况它会是非常坏的一个影响。对
对，所以我就 follow 刚才顺同姐妹讲的，就是说人会感到无聊感到空虚是一定的，那所以实践智慧是在体现说从懂事的年纪开始就知道怎么样把自己放在一类的操作当中，和一类的环境当中，和一类的方式当中吧，就具体实践当中，以至于说我们可以从神所带领我们做的事情里面不断地得满足。那我刚才可能还是没讲清楚，就是说通常出现的现象就是说在我们孩子还小或者很忙的期间，我们并没有花足够的功夫让自己在那些方面的能力跟实践智慧把它建立起来，和生活方式我们没有花足够的注意力去把它建立起来，以为说等孩子们离开或者是怎么样之后，就换句话说我自己五六十岁的时候，那我就再去建立，然后就可以了，还来得及。那我自己的体会和我的观察是说，除非你自己是非常有特别的什么样，大部分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就是说你在三四十岁靠着工作靠着家庭来填满了自己的时间，以至于让你自己不会觉得说空虚或者是 bored 怎么样啊，但是你并没有真正的，如果你并没有真正的找到满足你心灵的方式跟做法的话，操作的话，你想等到五六十岁再来做的话，可能我个人认为难度是更大的。所以我是想强调这个意思，就是说越早越要去找到这些方式实践操作的智慧跟具体操作那这样的话呢，又适用你自己也适用孩子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你不断的在实践这些方式。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那像刚才你说的这个找到这个能充实自己啊，就属灵上 这种东西是因人而异的呢？就每个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是说有一个统一的方法，或者是说？对啊，这个我感觉有点抽象啊，因为到底是因人而异呢，还是有一个大的方向、大致的那个方法？
我觉得两个都包括，就是说肯定是因人而异，但是在这些的具体，在这些的方式方法上，它还是有相当的共通性。我再讲一点，这个讲起来更吓人，就是在三四十岁的时候，大家还觉得不少 possibilities， OK， 而且甚至憧憬说到了五六十岁 possibility 可能更多， not so， 因为你在三四十岁你如果还没有掌握某些内容，没有积累很强的底蕴，也没有养成实践的习惯的话，到了五六十岁 you don't have many， 你 have fewer possibilities and opportunities， 你 have even weaker drives， 然后呢社会也不见得 give you more environment 和 the context for you to grow， OK。我刚才那番话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吗？换句话说，你在你三十岁到五十岁，你没有积累很强的底蕴的话，三不好你就准备五十多岁之后就准备干一些什么事情的是做梦。大家应该有理解我在说什么吧？我这个大家都不吭声，弄得我也有点发毛。
压力大，听起来。
这是我的 gift 啊，让大家都感觉压力大。但是我的意思是说，现在还来得及啊，you know， change things， 是吧？大家。可能大部分人是刚刚进入人生下半场嘛，当然有一些还没有进入人生下半场了，不要把大家说的这么老。但是所以说的这个，就是说现在去培育、培养、实践，不断的要求自己，在这样一个环境跟流程当中的话，等你发觉说你到了五六十岁，甚至这样的话，他你 transition is far more easier。怎么样？我不可能老叫赵明回答我的问题啊！这个别的人有没有什么 comment？
李辉，你这个意思我们大概都明白。那其实人生的下半场，那个我也看过这本书，就是说你其实你刚才也说了嘛，你跟那三十岁的时候问过五十多岁的人问的问题，他们的回答，在当时你三十多岁的时候可能还不太能够理解，但是等你到五十多岁的时候，你现在能够更能够理解了。我的意思是说，你能不能举个具体一点的例子？不是我自己的体会啊，可能不一定对。我的理解就是说，我们要明白神在每个人身上的呼召。那么这个呼召你明白的越早，那你来去为这个去准备的时间越充分，那么你在五十岁、六十岁的时候才有可能为神所用。就像摩西哈，那前面用了八十年的时间去准备，才能够带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如果是放到我们当下的这个处境当中来看，就是说你会能不能方便
我理解你讲的，但是呢我的想法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我不认为摩西的旷野的四十年不为神所用， 恰恰反过来，它是 exactly 被神所用，它才能够塑造了他最后四十年的这个期间。所以那四十年是非常关键，对他背后最后的三四十年来说。所以我观念正好是反过来的。OK， 那这就意味着说，在我们在二十岁到五十岁之间，或者三十多岁到五十岁之间，我们就要有智慧，因为我们很容易的就说我的事业忙，我的家庭忙，我的 whatever 忙吧，然后呢，没有抓住，也没有 develop 出一些很根本性的技能也好，积累的底蕴也好，等等这些东西。因为我们觉得说我需要忙别的事情，这样。那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以为说等这些事情忙得差不多之后，孩子们慢慢都去上大学了怎么样，然后我某一天终于送了孩子 wave bye bye， 他们上了飞机，然后夫妻两个人开车回家就空巢了， OK， 然后我就是像开关 turn on 就可以做自己很多事情，我就可以去怎么发展。我觉得那个是做梦，因为你在过去的这二三十年没有养成习惯，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底蕴，没有这样的一个积累，没有这样的一个操练的话，你想在五六十岁再来去做的话，我自己觉得是不太可能。所以反而就是要在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和五十多岁这个孩子还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就要养成这个习惯。所以现在大家的习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五十多岁、六十岁孩子们不在家的时候你是个什么生活状态。我是这个意思。这下压力清楚了吧？OK，
我想最后再回应一下之前刘牧师还有孙彤他们讲到这个游戏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我觉得没有结论，好像今天刚提到这个，就是是不是我没有声音了？
有
哦 OK， 就首先我觉得李辉这个问题我要仔细想一想，因为这个李辉常常的问题就是直击灵魂，然后没办法一下子回答，所以我要先想一想。Honestly， 是，对，然后呢，另外就是关于刚才那个游戏问题，我觉得可能大家，尤其有小孩的会比较关心，就我刚才我的那些 slides， 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给大家一个感觉，好像我对这个所有这种娱乐呀什么都是持反对态度的，实际上完全不是，因为我就是跟这些年轻人在一起，我对这些其实是非常开放的。我觉得关于游戏这个问题，刚才那个孙彤姐妹其实给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当她在玩的时候，她的孩子好像突然之间跟她有共同语言了。这个是为什么呢？其实是跟在就是我们最近常常在讲这个 postmodern， 就是后现代的这个时代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因为在后现代，这个权威或者权柄对年轻人来说是扁平化的。你说要通过某种教导或者通过某种形式的这种 OK， 我告诉你要怎么样，这种其实对他们来说不太 work。最 work 的就是什么？所谓的权威扁平化，就是 you are one of them。这种情况下他最容易接受教导，或者因为就他觉得你 就是你不是说好像站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角度。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的应该说是完全改变了我在团契当中就带这些年轻人的这种完全改变了我的一个思维，就是过去那个时代的那种对权威的认识或者不管是什么吧，就是这种对下面人的这种影响，现在对他们来说其实是完全变过来的，就是扁平化的。所以说孙彤姐妹其实给那个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在打游戏这件事情上，即便你不打，你至少比如说那个魔戒，就刚才提到那个节目，你至少要知道它，然后并且你是真的当他们在打游戏的时候非常关心这个游戏是什么，这个游戏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就我们刚才讲到的，或者让他们找到 community 啊，或者就是说让他们很愉悦，那这个时候才有可能。刚才没有提到的就是没有结论的，我就说一下这个，就是我觉得他的一个后面一个很关键的是下一代人对待权柄，就是包括父母的一个接受的方式。其实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形式，但是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形式。对，就这样。
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应该结束了？
行行。
是刘牧师带我们结束祷告。
好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永明弟兄的口来带领我们继续的读这本书的13-15章，让我们看到不仅只是我们的孩子容易被游戏等等所吸引甚至上瘾，那我们这些成人的基督徒常常也是被一些事情所吸引，而把我们的眼光从耶稣基督的身上移开。主耶，求你给我们这样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平等的和我们的孩子在一起，让我们能够从这个当下的时代，我们能够理解我们的孩子，从而能够很好的来帮助我们的孩子，而不仅仅是利用父母的这个权柄来管教我们的孩子。主，也求你也借着李辉弟兄的提醒，让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认真的思考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是用在什么东西来填满自己的心。主，让我们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会去思索，所以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这样一起来查考读书的时间，就让我们每一次的聚集都不是突然。主，我们谢谢你，也求你保守我们散去的脚中，祝福我们接下来下面的这一周我们满有你圣灵的同在。谢谢主，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阿们。
再见啊。
再见了。
下一周该谁了
不知道，向荣出接孩子去了。
OK
向荣 assign 了我。
OK，
他要我带下面3章。 OK，
什么
下个礼拜五。
这个书还剩几章？还剩3章就结束了是吧？
还有4章吧，最后一个是Christian Worldview 了，最后是结论了。
对啊 ，Part 4 嘛。
Yeah。
对。
Part 4还有四个 chapter 是吧？
四个 chapter。
所以你说孙彤，你带3个 chapter 是这个意思吗？
他给我的16、17、18吧，他每次是不是就3个？
Okay.
我可以，我就做2个都可以。
No, 我没有别的意思，
okay.
我只是。
OK, 下一周我带吧，我以前我都没有 create slides， 现在你们给我的压力挺大的，那我就 create 像这样做 create slides 吧。对，但是我想还是鼓励大家都先读吧，然后我们 more dialogue 好不好？
你可以准备一些问题。
Yeah, okay.
对，
行。
那个你发一个那个 online 那个例子吧，就是什么 responsive 那个例子有没有用什么例子啊？
Responsive 什么例子？是哪一张的？
不，就是那个 website， 就是你要做的这个。
哦，或者这个，因为这个。就是说现在看大家有没有觉得需要，就是因为很多 idea 都是很，我可以给大家 show 一些 existing app， OK，
对对，
那么就是说就是那个 Ray Dalio 他做的那个 app， 我是今天本来怎么想弄的，后来没有 figure out 怎么把我的手机 project 进来，你们知道怎么弄吗？如何 share 我的手机的 screen on 这个 Zoom？
它是单向，其实是单向，它做成好像是双向，好像有一个人跟耶稣上耶稣的朋友圈，然后跟耶稣聊天一样。但是我是觉得像这样的东西，如果只是这样子到此为止的话，我觉得好可惜。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基督教圈里面本身就是需要这样的东西，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用媒体用游戏来教学，来不仅仅是传福音而已。那么那华人的话那是更是没有。但是我知道像在芝加哥有两个弟兄，他们想要去做 game， 好想做 app， 但是我不晓得他们做的怎么样。可是如果说我们可以把这些想法、这些资源、这些经验，像我是完全不懂，我自己连游戏都不玩。但是如果能把这些东西能够把它聚在一起，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做蛮多东西的啊。然后我觉得对我们的下一代，对整个华人教会的整个发展是有非常，我觉得是有非常大的价值呀。我是觉得你真的是可以呀，就是比方说你用你的手机在上网 Zoom，
okay，
然后你 share 给我们，然后我们可以把这种资源，哎，这些人就是关系哈，就是怎么讲网人脉，把它聚在一起，然后我们可以做些有意思的东西，
可以啊，反正那个但是那个content 就像李辉弟兄讲的，那个是个属实的，那个人 Ray Dalio， 他是个很成功的一个 businessman， 他不是 Christian，OK、okay?。但是他在通过这种方式，而且他现在还有这种meditation camp， 所以这世界上的这些东西他有 principle， 他其实就像刚才李辉弟兄说的那个 habit， 就是说你这个 principle 要 live it out， 他一定要把你放 change 你的 lifestyle， 就是说他是在往你的 habit 上要有 forming 的 habit， 他怎么 forming 呢？他就给你做这种 meditation and fasting camp。所以你想世界上的事情他们都做的这么都紧跟啊，他们各种各样的方法全人的来改变你，然后我们做基督徒的反而相反，就是说我们很忙，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很亏欠，但是呢就是说，但是这个也不是一个人能够做的，所以我就是说所以为什么那些祷告啊，我们的祷告的 practice 啊，这些东西都非常重要，要不然这个世界上的东西 much stronger把我们的人都掳去了。
彤彤姊妹，你分享的这个 app， 我们可以先装一下试一下呗。
你可以，我待会马上，我待会
我
待会
把 link 发给
我
们。
Okay， 好，我会把 link 发给你们。
对，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互动的啦，因为我们从大数据出来了以后，其实我们的消费者哈，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也是在影响他们的，就是制造者的商业行为。所以我是觉得基督徒如果只有停留在自己的教会里面的话，其实我们真的是很难做影响。也就是我们进入到这世界当中，我们成为一个消费者的时候，我们就会刺激到他们的整个的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个互相的，其实是互相。所以基督徒不能只是抱怨说这个世界想要掳掠我们，想要改变我们而已。我觉得我们自己还是有怎么讲，有投入的空间， 我们自己还有我们应做的本分或责任。
OK， 我会给大家发一个 link， 但是我不是在跟他做 commercial 啊，这个 book 已经非常 popular 了，所以 I'm not doing commercial for the book， 但是就是说这个 idea 它深入来 implant to 影响，它是 go beyond the book， go beyond the YouTube， OK， 它是利用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学一些从那里， OK， anyway， I'll send you the link， OK， OK， bye bye。OK，
好的，再见。
好，再见，
拜拜，
拜拜。